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大法，实修自己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0多年，从感性上认识大法，逐渐明白修炼大法的真正的内涵，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大法，并实修自己。这其中无不包含师尊慈悲的救度，感恩师尊保护着我走过一个个难关，走出一个个困境，也感谢在我遇到危险时无私帮助我的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我们同心协力前行，互助互帮，每个同修身上都有值得我敬佩的闪光点，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1996年，我丈夫的妈妈是因身体不太好而修炼法轮大法的，她修炼不久身体就健康了，顽固的病也好了，特别是性格变好了，她总是乐呵呵的，这让我想这个法轮功还挺好。1997年，我因又要工作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太劳累，致使身体虚弱。丈夫的妈妈，以下都称妈妈，就叫我也修炼大法。因看到妈妈的变化，我马上就同意了。练功没几天，我身体就有劲儿了，身体好了，心里也快乐了。但当时我没重视学法，练功也是有时间练，没时间就不练，没有真正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自己没有扎实的修炼基础，停止了几年修炼时光，以致后来身体出现大问题了，到医院医治，不但没治好，而且越来越严重，瘫在医院病床上，坐起来都困难。妈妈提醒我，医院治不好了，只有大法能让你好。在此谢谢妈妈。我醒悟了，不顾医院的阻止，我坚决离开医院回家，就看师父讲法。能练功时就练功，不吃药不输液。渐渐的身体康复了，是师父救了我，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慢慢随着学法的深入，也逐渐看到了法理，我明白了人生真谛，也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知道这部法无比的珍贵，我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修炼大法，是修炼成佛道神的高德大法，是从古到今修炼人都想得到的，能让人修成神的天梯。从认真学转法轮后，我获益匪浅，身心都健康了。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炼，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德，内心无比的喜悦，而且还爱帮助别人，看淡名利。我的人生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人生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返本归真才是我修炼的目标。我明白大法是造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伟大觉者的高德大法。我按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走正修炼路。大法让我正念越来越强，在修炼过程中，大法也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智慧，看清世间事。面对中共邪党的迫害和干扰，我坚信邪不能胜正，就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在中共邪党几十年的统治下，给世人洗脑宣传，世风日下，有意无意地抹杀人该具有的道德品德，宣传在利益面前不去争不去抢那是傻子，使人都在为钱为权而争而斗，贪污泛滥，为钱为权杀人害命。中共党是十恶俱全的邪党黑社会，特别是邪党中共对提高人类道德、救度世人的法轮大法的迫害、抹黑、污蔑、诽谤，使世人对法轮功产生误解、歧视， 使人类的道德下滑得更快，各种灾难接踵而来。为了这些被毒害的世人不被淘汰，大法弟子不惧中共的邪恶迫害，肩负着证实法的责任，让世人明白真相，救度世人度过劫难。我在单位上班时，以大法法理要求自己，不追逐名，不求利，顺其自然。即使在工作方面遭到不公的对待，降职降薪，我也逐渐看淡。法中也讲了有得有失的法理嘛，我相信这只是修炼的过程。大法赋予我的能力、智慧也在起作用，使领导和同事从不相信大法造就的修炼者是好人，到认同我的人品，也让他们看到大法造就的大法徒的品德，诚实、正直、善良、坚忍，顾全大局。我在单位负责材料采购，能接触很多供应商。在无利不贪的当今社会，这是个肥差，不用费劲都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贪不占不收红包，以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得到上级、同事以及供应商的尊重，面对大量工作也做得有条有理的。公平对待供应商，就是领导的朋友也在领导面前表扬我，说我处处为单位着想，单位有这样的员工真是有福。上级单位来的领导也时常在我单位领导面前夸赞我，让年轻的员工向我学习。单位领导知道我的人品，特别放心我负责的工作。后来因公司结构调整，我离开单位，公司总经理都感到遗憾。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我也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意地对待所面临的环境。在大法遭受迫害，邪党还在迷惑世人，我和同修们相互配合，反迫害，协调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等，只盼着世人能尽快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在这过程中，不论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还是有缘人，我们都会去讲真相。遇到的大多数世人都很善良，逐渐的也明白了真相。有一次遇到一位阿姨，在给她讲真相后，她说我讲的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她接触到的都是现在中共的新闻，知道了现在中共是洗脑宣传，自己被中共骗了。也有被中共迷惑的世人，我们就耐心地讲中共的邪恶，讲法轮大法是救世的佛法，讲邪党对世人的迫害，世人也就清醒明白了。遇到一位退休的中共前官员，他讲到自己是个能人儿，知晓许多事，给中共唱赞歌。我耐心地听他讲，他讲到中共的历史，我就穿插讲到中共历次运动杀了好多无辜的人，讲到现今社会状况，讲到法轮功的被迫害。渐渐的，他改变了看法，明白了中共邪恶，也退出邪党组织。有个别特别不愿听真相的，我们不去争论，抱着善念，愿他能早日明白过来，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能修炼法轮大法真的太幸运了，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走到今天，知道师尊给予众生的太多太多，为了救度众生承受众生的业债，为救度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心血，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了心。我知道在修炼的这路上，师父保护着我们走过了一次次的磨难，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虽然自己还有许多地方没修好，还有许多执着没修去，我会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救度，完成自己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谁才是台湾真正的护国神山，副标题与台湾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3日。读了台湾同修的也谈谈台湾罢免。同修在文中提到，台积电的晶片产业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重要地位，被誉为护国神山。确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晶片因为其在技术上的领先，还有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使世界看到了守护台湾不使其沦陷于中共的一种重要性。说白了，就是用一种利益让世界民主阵营不能放弃台湾。从人的层面来看，这样的提法无可厚非。也许这也正是神在世间符合人的状态的一种安排。人可以这样认识，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如果也是这样认识的，那么我们可能就错了，就可能没有摆放好自己与众生的位置。因为大法弟子才是这世间的主角，是众生在世间得救唯一的希望。一切乱象皆因大法弟子的人心和不足而生而来，一切乱象也会因为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了自己，符合了师父正法的要求，做到做好了而灭而去。其实我认为，在台湾的大法弟子才是台湾免于被中共邪党占领，无数台湾众生免于附和中共邪党而随其毁灭的护国神山。旧势力安排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经济腾飞，获利无数，以至于金满箱银满箱的中共不再把台湾当局的实力放在眼里，也不怕被他们渗透的千疮百孔的美国，更不怕一盘散沙各怀思念的欧洲。但是他们最怕在世间看上去似乎那么善良的弱势群体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人哪怕是再好的人，都是在名利情中不能自已的，在利益面前是脆弱的。再强势的人在恶魔面前，如果没有神的护佑，都是不堪一击，朝不保夕的。人可以有一世的奋勇，也有极少的人能够做到舍生取义，但一个庞大的人群能在中共邪党倾泻其百年罪恶经验的残酷迫害中走过26年，坚持信仰走到底的，也只有大法弟子。为什么大法弟子能做到？是因为大法弟子是真正走在神路上的，有师父和众神护佑的修炼人。中共邪党为什么那么怕法轮功？是因为大法弟子是在世间能真正看清他、说清他的唯一的群体，而且大法弟子正念及背后的神的因素，才是超越世间一切势力的最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能解体中共背后操控他的红魔邪灵，能解体世间的一切邪恶，所以他才那么怕大法弟子，那么恨大法弟子，把讲真善忍的法轮功视为其头号敌人。这是世人看不清的，也是人的肉眼看不懂的。我们绝不是常人层面的什么反共政治组织，我们是充满正念，有宇宙最高特性加持，能运用佛法神通消灭邪魔的修炼群体。但是我们在人心中，在人的观念的障碍中，在磨难面前动摇了对师父和大法正信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被常人误解为搞政治的弱势群体，和常人一样无可奈何，那就更谈不上被比喻为什么护国神山之类的了。这段时间因为在明慧网看见不少台湾同修对当前台湾罢免仪式的交流，我个人也有一些认识想写出来。刚好因为同修在文中提到台积电和护国神山一事，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我就以谁才是台湾真正的护国神山为题展开来与同修交流。今天我想谈的就是我们在心性上提高，使我们正念更强的问题。7月26日，台湾第一轮罢免公投全军覆没， 我想可能有不少台湾同修心情难过，情绪低落，失望，甚至困惑。台湾的此时的种种乱象，真的会让很多人不由得联想起四年前美国那次大选。我想我们不希望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是我们没有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真正学会修炼，有很多做的不足和不够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一而足。但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法中我们知道，那都是好事。因为通过这样的事，才能把我们此前根本意识不到的各种人心执着暴露出来。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一切为我们提高所用，让大法弟子在其中建立威德，救度众生。我认识到，神对人世间事情的成败根本是不看重的。大法修炼人在其中修去人心执着，向更高层次升华，在磨难中坚定和铸就对师父和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重新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因此使无量众生得救，那才是最重要的。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过，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还有，在人世间出现的挫折和表面的失败中，我们问问自己，在磨难中，我们心中是否出现过对师父和大法动摇的念头？我们相信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吗？我们相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发出的正念是否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在这里，怎样讲真相，怎样做好那些具体的事，那些交流文章已说得很好了，台湾同修一定会做得很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邪恶越猖獗，就越能体现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威德，越在紧迫关头，也越显出大法弟子的了不起。在挫折面前，那不正是展现和增强我们意志力的一个好机会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无数众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融合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放下自我和小我，成就圆融强大的整体，同时放弃一切对常人的依赖和指望，不执着结果，去除一切人的顾虑和担心，相信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让我们所有台湾大法弟子，以未来新宇宙正觉的气势，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操控和毁灭世人的红魔邪灵，让更多台湾的世人，在没有邪恶的控制下，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清醒明白，从而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要知道，新的宇宙是由修成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主持的，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大法弟子才是台湾这一方众生的真正的护国神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失而复得的房子和工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因为从小生活的不如意，经历了不少人生的坎坷，性格有点内向，心里常有不平衡。我曾患有乙肝小三阳，吃了很长时间的药都没有好，还有便秘、腰痛等疾病。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和心性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些疾病都不治而愈了。从1997年至今，
已有快28年没有吃过一分钱的药了。同时，因为修炼了大法，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贪不占，得到了主管领导的认可。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得到很大的提升，由原来的为私为我，逐渐向为他方面转变。以下就说一说我修炼后遇到的几件神奇事情。一，失而复得的250元钱。记得那是1998年，那时我是单位的成品保管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我单位出货后，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出货单偷走了，然后又跑到出纳那儿把钱退了。出纳办公室离库房有几十米远的距离，等小伙子把钱退了走了以后，出纳才过来问我是不是小伙子没有出货，说是钱已经退给他了。我告诉出纳货已经提走了，我忙跑去查，是我的出货单被小伙子偷走了。那时我已经修炼了法轮大法，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失不得的道理，心里很坦然地对出纳说，这个损失是因为我的大意而造成的，责任在我，损失全部由我来承担。出纳说他自己也有责任，没有搞清楚就把钱退给别人了。他说他认识这个人，他要想办法把钱追回来。我没有多想，觉得顺其自然吧。当时觉得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那笔货钱是250元钱，而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350元。我心里想，赔了这250元钱，我还剩100元钱，也够我生活一个月了。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自己可能是哪辈子欠了这个小伙子的债，这辈子他来要账了。我丈夫也修炼大法，我晚上回家还很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觉得自己心性又提高了。第二天上班，出纳告诉我，昨天的250元货钱，出纳的家人已经帮忙追回来了。我当时很感慨，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只要把心放下，一切顺其自然，是自己的，真的不丢啊。二，失而复得的房子和工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们单位的集资房还没有修好，但房子已经分配好了楼层，并已经在公证处公证了。当时我们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房子了，还欠有几千元贷款。那时的几千元相当于我们俩一年的收入。上级领导害怕我们出事，就用房子来威胁我们，说如果坚持修炼法轮功就不给我们房子。我当时就对领导说，房子有什么呢？你要就拿去吧。当时领导很吃惊地看着我，这样我们就认为房子没有我们的了，心里真的很坦然地放下了房子。我就觉得修炼比什么都重要，其他什么都比不上。后来我们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走时我们都写了辞职报告，因为当时我们的直接主管领导没有干涉过我们修炼法轮功，我们不想让主管领导为难。从北京回来后，有一天主管领导跑到我家里来，问我为什么不去上班。我说，我不是写了辞职报告了吗？他说，你写的那个报告，上级领导来胁迫我签字，巴不得开除你。我拒绝签字，对上级领导说，没有功劳有苦劳， 我凭什么开除人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员工？我听了很感动，为主管领导在邪恶迫害大法期间还能坚持正义而感到高兴。主管领导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这样我又正常上班了。再后来，单位集资房也修好了，我们认为没有我们的了，也没有去过问过。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同事，他说，你们两口子硬是放得下，房子都修好了，也装修好了，你们都不去看一下。我说，不是不给我们房子了吗？还有我们的。他说，怎么没有你们的？那是出钱买了的。于是我们才开始去看房子，果然有我们的，只是给我们调到最高楼层了。后来我们顺利地搬进了新房子。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师父要我们去掉的是这些人中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当我们真正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到的时候，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失去，而失去的恰好是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这时真正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三，烧不坏的电脑主板。2003年，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参与真相光盘刻录项目。那时候我们的修炼状况都很好，每天要发接近20次正念，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其余的整点基本上都尽量不落下的发正念，每天都保证足够的时间学法。在刻录光盘的时候，不是学法就是发正念，让自己保持纯净的心态。那时我们对电脑不了解，只知道简单的几个操作步骤，其他就不懂了。我们当时用的是自带两个光驱的电脑主机，一次只能刻录2张光盘。一天我们要刻录将近100张光盘，时间是很长的，再加上是夏天，温度好高。电脑风扇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每天照常工作。按照我们当时的认识，就只知道发正念、学法，其他的都不想。有一天，技术同修来了，他很惊讶地对我们说，电脑主机的风扇都坏了，又是做的光盘烧录，本身温度是很高的，又是炎热的夏天，按照常理来说，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电脑主板肯定是烧坏了，而电脑还正常的坐着，简直是太神奇和超常了。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思想在法上，所以是师父在帮助我们，谢谢师父。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修炼中的神奇故事。当我们思想符合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大法的超常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